欢迎收听南洋放送局最新一集的播出，我是主持人 Ricky。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在欧洲的陈婉颖。那首先这一集的题目是要讨论第十五届的卡塞尔文件展。那这次的文件展在一开始呢，他就邀请了印尼的策展团队 Rangrupa， 所以就很多人就对他有一些关于全球南方的想象或者讨论。然后在文件展开始没多久，就因为这个印尼的版画团体 Tarimbadi 他展出的作品受到了丑化犹太人的指控，这样。那主办单位在筹办期间，应该说是策展单位在筹办期间，他就因为邀请了支持一个叫做 BDS 主张的组织而遭到抗议。那等一下我们的来宾也会稍微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脉络。那 Rangrupa 他的一位核心的策展人阿 Day， 他最近发表了一篇公开信，那认为说大家不应该聚焦在全球南方或者全球北方这样子，好像是一种对于文件展讨论议题的简化，讨论方式的简化。那特别是这一次的引发争议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有许多都是来自于平时言论就受到言论的自由就受到了钳制的国家。那尽管如此，艺术家特别著名的代表就是德国的 Hildo Steiner， 他就说他要在文件展里面停止展出他的作品啦。那在台湾呢，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大家都知道，他们就是补助了很多艺术家来到德国的卡塞尔，包括原住民艺术家张恩满，那他是跟当地的策展人周婷等人合作。那打开当代艺术工作站的成员跟泰国的艺术团队班诺合作了一个是利用滑板坡的计划，也受到了许多好评。那还有就是说印尼的Gunskuo 这个算是艺术学校嘛，他邀请了很多台湾的艺术的计划来参与，这样。所以用这种间接的方式参与，这样。许多亚洲的艺术家都是似乎选择说回应了这个文件展的这个社群的形式。那在欧洲工作的或者是留学的这些台湾的朋友当然是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就想要请教他们来谈一谈，说到底应该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回应这一次的文件展的争议。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否可以跟观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艺术或者学术背景？
Hello， 大家好，各位南洋放送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婉颖。然后今天很谢谢南洋放送局局长的邀请来到这个 podcast。然后我是一名写作者跟研究者，我平常的研究关注的是东亚的现当代艺术发展，然后主要聚焦在关于媒介美学的相关论述。我目前是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现当代艺术史部门进行我的 PhD 研究，这样。
好，那再来就是说，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今年的卡塞尔文件展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那这些卷入争议的团体或者艺术家他们的背景又是什么？
好的。其实今年卡塞尔文件展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实在是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了。所以我想今天讲完之后，因为其实展览从六月多开幕到九月多会结束嘛，我相信接下来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七月，所以接下来应该可能还可以预期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回应啊，或是事件在这次卡塞尔文件展里面发生。那我可以简单的提一下，就是卡塞尔文件展发生的几个争议点啊，还有现在德国的一些 艺文环境的气候吧。然后这次卡塞尔文件展其实在6月的开幕前期就已经有受到反犹太主义的这种指控，然后之后呢又有艺术家的展场被闯入，然后很多那个涂鸦就是那种极端分子的涂鸦客啊，在里面留下跟法西斯主义有关的很恫吓性的涂鸦，然后在之后也传出有参展艺术家。在卡塞尔布展期间受到人身攻击，那开幕之后又有了刚刚站长提到的塔瑞巴蒂的那个大壁画《人民的正义》里面涉及到反犹太主义图像的相关争议。那在后来，因为这个争议事件导致于作品下架，然后Rangupa 也必须派出代表去德国议会。参加公听会去说明这个整个事件。公听会事件之后，Hito Style 就发出了他决定要退展的声明。那其中也涉及了一些相关咨询委员会的成员退出的这样子的新闻。那最近的新发展是卡塞尔文件展总监，他也因为这次的争议而辞职。然后就在昨天，新的文件展总监也已经立刻上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今年的卡塞文件展从就上半年到现在，甚至比较密集的6月、7月这段时间，很快速的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呢、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聊卡塞文件展发生的争议的事件之前。我想，我们或许也可以先脉络化的理解一下今年的卡塞尔文件展有什么特殊性。那我想，其实对于南洋放送局的观众朋友来说，卡塞尔文件展应该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展览嘛。它是成立于二战之后，就是1995年的一个艺术展，每5年会在德国的这个卡塞尔这座城市举行。那卡塞尔的重要性其实一直在欧美的现当代艺术史上有很多的讨论跟研究。一方面，除了是它的成立的历史背景，卡塞尔还有另一个比较让人关注的焦点是他们重视策展人的这个策展方法。所以很多每一届的那个卡塞尔文件展都会去讨论这个策展人在这个文件展里面进行了什么样的理论的参与，或是什么样的概念的重新操作这样。譬如在我们来自台湾，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2002年。第11届卡塞尔文件展，恩威佐的那一届嘛，他有把很多的大量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艺术家作品带到文件展里面，然后讨论了很多后殖民理论、后殖民论述跟全球当代艺术语境里面的这种论辩过程。那其实近年也蛮有名的，就是2012年第13届的，那一届的卡塞尔文件展，那个策展人他。引用了 OOO 理论，就是新唯物主义的那些哲学思想啊，去讨论艺术品啊、物件啊等等的。那包括上一届应该是第14届的那一届象牙语研习，也是在策展方法上面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第一次让卡塞尔文件展有一个。在欧洲的2座城市的双城市展出，然后回应了当时在发生在希腊的债务危机等等的，所以从这些角度我们可以看出，文件展其实特别是这个卡塞尔文件展，策展人每一次在里面的扮演的角色都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受到大家瞩目的。那这个也，可是这当然也牵涉到策展人在现代当代艺术环境里面如何是成为一个所谓的明星化，或者是好像是艺术的代言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嘛。然后在卡塞尔文件展的大概1990年代的时候，也有一个比利时策展人叫做 Jan Holt，他也是当时在让策展人如何成为一个艺术世界明星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也是很多人在讨论文件展的时候会去回溯到的一段历史。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每5年一次的卡塞尔文件展绝对是众所瞩目嘛。那当然，我这边提到的，我刚刚提到的这些种种案例，其实也主要都是从一个艺术研究的角度去理解艺术展览史的角度去理解卡塞尔文件展的重要性。那特别是在这些广泛的所谓艺术研究的视角，其实都是奠基在所谓西欧跟北美出发，往往也是这些西方艺术语境论述作为主导的这些潮流。所以我这边也特别想说，就是特别提一下，就是说，其实，在构想这个全球化当代艺术的场景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可以设想一个完全不需要在乎卡塞尔文件展发生什么事情的艺术语境，然后去思考怎么样从一个边陲的位置去创造属于本地属于我们自己更有机、更有生产性的那个艺术环境，这样子。那在这些前提之下，我们就回到雨蛙今天想要我们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我们怎么可以理解今年文件展的争议。今年文件展是由印尼的艺术团体 Rangupa 策划。那刚刚雨蛙也有稍微做这部分的简介。那这件事情其实也有很重要的两个象征意义啊。第一，就是这是卡塞尔文件展从1955年以来第一次是由非传统意义下的策展团体，非传统意义的策展人去策划，它是由个艺术团体来策划。那另外呢，另外一个特点也是，这是第一次来自亚洲的艺术团体策划文件展。那 Rangupa 的艺术实践对于大家可能都不太陌生啊，因为他们其实也跟台湾的蛮多艺术团体啊、艺术家有密切的交流，也曾经有在台湾展出他们的作品。那他们成立于大概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吧，然后他们的工作方式总是以集体的，然后计划式的去更大程度的关照他们所处的知识生态，还有艺术环境。因为在印尼是一个极度缺乏所谓艺术机构或者是艺术设施的环境，所以对艺术家来说，你要怎么去建立自己的一个生产网络是特别重要的。那 Rangupa 长时间的在印尼的实践，也慢慢让他们在西欧的这个艺术界里面，受到所谓西欧艺术界的关注。然后，其实他们在几年前也曾经策划过荷兰的一个叫做 Sunsby 的4年展。那 Sunsby 这个展览其实跟卡塞尔文件展也是有一点类似啦，就是在二战之后，想要类似修补战后创伤而设立的一个结合现代艺术发展，然后战后疗愈的这种概念而设立的一个展览。当时 Rangupa 就已经以团体的方式策划了 Sunsby 那一年的展览，所以其实从 Sunsby 的这个路径来看，真的是还蛮奇葩的，就是从一个西方艺术世界的边陲，东南亚突围到整个欧洲艺术机制的中心——卡塞尔文件展。那其实这一点也反映在很多文件展开幕的时候，一些英文媒体报道对于本届文件展，我觉得算是有点水土不服的那种报道方式，就是很多英文记者他们也必须一直去重新描述 Rangupa 以前的展览是什么样子啊，然后因此来跟读者沟通，来说服读者说为什么应该所谓好像要是一个高大上的卡塞尔文件展开幕，最后会变成是卡拉 OK 啊、露天共识啊，然后 BDSM 派对啊，或者是电音啊、舞池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甚至其实，在开幕的时候，还有很多作品都还没有布展完成。然后，Rangupa 他们当然也很 open 的，觉得这件事情是支持他们的工作方式。他们重视的并不是一个开展的日期，而是开展之后这100天可以带来什么样的连接跟可能性。这样， 然后这件事情也有趣的，也蛮有趣的是，在开幕之后，网络上啊，尤其是Instagram 上开始流传很多迷因图嘛，然后那些迷因图就会在想，就会在嘲，有点类似在说，到底这一届卡塞尔文件展艺术作品在哪里的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自嘲也好，或者是讽刺也好的那种迷因图，其实也算是今年开幕之后的一个有趣的视觉文化事件吧，我觉得。那今年的文件展，Rancuba 他们的策划的方式是，他们有设下了一个谷仓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他们找出了数个不同的艺术团体，再由这群艺术团体衍生出各自的网络，邀请进来参展。所以今年的参展艺术家，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就是一个非常衍生的名单，大概有到1500人左右。那也因为这个工作模式，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文件展，它已经不能完全说是由 Rancuba 组织策划的，它更倾向于是展现了不同的艺术团体的合作状态。然后，当然这也是 Rancuba 他们在策划这个展览的时候的一个初衷嘛，就是想要降低所谓艺术总监在一个文件展里面的位阶，想要去中心化，想要让一个共同决议的、共同生产、共同讨论的这种模式是可能的，这样。然后在展览开始后的100天期间，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这次他们是希望是这100天以内会有不同的事件一直不断的发生，所以包括讲座、工作坊、音乐会，然后一些小厨房，然后读书会等等的。所以其实就我看来，即便是今年我刚刚提到的那些陆陆续续爆发的争议啊事件，围绕在文件展这个本身的种种争议，看起来好像从媒体上面看起来好像会觉得，今年的文件展充满了阴霾。可是，如果你实际的在卡塞尔参加展览，跟待过几天，跟参与在几个小的活动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即便这个议题已经非常的延上了，但是那个在卡塞尔现场的那个活力还是很强的。所以这也是我在看展之后，偶尔跟一些也是从事艺术相关工作的朋友聊的时候，有些人是非常非常对于这个展览非常非常喜欢，觉得这是可能是很久没有看到的一种展览模式。那我相信很多实地走访卡塞尔文件展的人，应该都或多或少可以感觉到这个部分。对，那简单谈完今年文件展大概的一个概述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到所谓刚刚雨蛙提到的种种的这个争议问题啊。那其实今年文件展的争议最主要围绕的就是关于反犹太主义的这个议题。那它其实最早的一个第一枪吧，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则部落格 po 文。然后这则部落格 po 文呢，它直接指控今年的卡塞尔文件展由来自印尼的 Rancuba 策划的卡塞尔文件展存在着反犹太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当这则贴文出来之后，整个德国媒体就疯了，就开始狂追到底反犹太主义在哪里，在文件展的哪里这样子。那在这些报道里面，后来就开始渐渐聚焦在其中一个参展团体身上。这个参展团体叫做 The Question of Funding。那 The Question of Funding 我们可以翻成资金问题啊。他们是一个巴勒斯坦的艺术团体。他们的艺术计划大多聚焦在艺术创作、资金流向，还有补助这些生态在地缘政治和国际情境变化下面的关系，这样子。那他们这次展出也是相关的内容。那为什么在今年年初，甚至展览开幕之前， 这些反犹太主义的指控会指向 The Question of Funding 这个参展艺术团体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参展艺术团体他们支持了一个叫做 BDS 的运动。那 BDS 运动就是，其实我相信一些比较熟悉中东政治范畴，中东政治或是那边的人可能会也蛮熟悉这个运动的。BDS 运动就是一个抵制。以色列的运动，那 BDS 这三个字母分别代表的是抵制、撤资跟材质。那它这个运动其实是在一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背景里面被社会运动团体提出的，然后为的是想要抗议以色列长期以来在加沙走廊以一种资本主义跟结合资本主义的军事化行动。对于巴勒斯坦人还有当地的一些少数，包括库德族人的这种压迫，所以因为这个 The Question of Funding 这个参展艺术团体，他们支持了这个 BDS 运动，而被控上了反犹太主义的这个帽子。当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当一个巴勒斯坦的艺术团体支持了这个抵制以色列的 BDS 运动，又有什么问题？当然，接下来困惑是：难道德国的言论审查控制会比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独裁政权还要更紧缩吗？难道这是不可，就是他们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吗？所以我觉得这边我们当然更要稍微回溯一下 BDS 运动在这几年来在德国文化界的一个脉络。那 BDS 运动，如同我刚刚提到的，它其实是2000年中期左右。由欧洲的社会运动团体发起的这个抵制以色列的运动嘛，那很多支持巴勒斯坦的艺术家还有文化人士都曾经参与或是公开发言表示支持 BDS 运动，也就是支持抵制以色列，然后抗力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的这个暴行。所以照理来说，过去艺术家或是艺术团体去支持 BDS 运动是没有问题的，不论你是参加游行、联署，或是在创作计划里面纳入相关的文化行动。但是随着政治气候的这个变化，这一项发起于2005年的 BDS 运动，就在2019年，其实也就是3年前，在德国议会通过的一项决议里面。他们把这个抵制以色列的 BDS 运动判定为是反犹太主义的，所以也就是说，当你支持了 BDS 运动，你就参与在这个反犹太主义的罪行里面。那这个德国议会的决议可想而知，就是引起的轩然大波，因为一方面，反犹太主义在德国已经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了，包括我们都理解的二战之后，他们花费很长的时间去处理，纳粹跟种族大屠杀的历史等等。所以，当议会决议把 BDS 运动扣上反犹太主义的这个决议通过了之后呢，很多艺术家和文化界的人士都感到非常非常不满，然后他们也开始联合发表声明，就是认为德国议会的这个决议是一个错误的，是一个扭曲立场的决议，就是它限缩了所有在这个问题上议题上面运动的可能性。那其实这件事情，所以从2019年可以说 BDS 运动这件事情延烧到现在，因为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过去2年发生在德国的艺术新闻。很多支持 BDS 运动而导致艺术家不被授予奖项，或是导致博物馆馆长下台的事件是一直在发生。那我这边可以举几个例子，大家也可以很容易的就可以查到，像是2019年的时候，一位黎巴嫩艺术家 Valerie Red。他在德国一座城市叫阿亨，雅琛市得到了一个奖项，但是因为他拒绝去谴责这个抵制以色列的 BDS 运动，所以那个地方政府就决定不要给他这笔奖金。 那今年6月呢，在柏林的犹太博物馆的馆长，也是因为他曾经在推特上发表了一个言论，就是他也反对，直接把这个抵制以色列的 BDS 运动视为是一个反犹太主义的运动。他作为一个犹太博物馆的馆长，他 po 了这样的 po 文之后，也引发了很多的抨击，然后也因此辞去了博物馆馆长的职务。那另外一个事件解释案是现在正在发生的，就是一个喀麦隆的理论家叫 Ashley Bembe，他其实也算是蛮多现在英文语境里面在讨论解职这个议题里面常常会被引用的一个学者。那他曾经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面，把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占领一部分土地的这个行为，跟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相提并论，所以等于是这个理论家，这个在解职议题上面非常 active 的一个理论家，也因此他现在被告上了法庭，就是认为他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德国的这个跟 BDS 这个运动相关的种种的审查事件，或者导致于艺术家没办法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工作的案例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第一枪，就是今年年初关于卡塞尔文件展的这第一枪争议，就是这个反犹太主义的指控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与其要把它理解为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限缩，或是意识形态的偏狭，其实更关键，或者是说更切合这个脉络的，应该是卡塞尔文件展它正参与在一个德国现在很重要的文化战争里面。其实这个 culture war 这件事情也是蛮多。在讨论卡塞尔文件展今年这个争议事件，或者是过去这几年针对反犹太主义指控的种种问题，在德国语境里面会一直反复被提到的词。
因为今天机会很难得，邀请到婉颖。那婉颖人是在荷兰，所以我们是用透过科技以及手机录音的，最后再做一些修剪这样。那所以我就长话短说，尽量不干扰就是你的说话时间。那接下来两个问题我想要一起陈述这样，那在最后看看可不可以做一个结尾。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有看到你在这个事件之后转发了这个阿黛他最近的一篇公开信，这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提到说，这个很多参展艺术家他是来自于言论自由受到打压的一些国家的这封信，这样，那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提一下说，哎，他为什么要发这封信？那他发信的对象是谁？那以及他主要的诉求等等，这样。另外就是说，因为你刚刚有已经，其实你刚刚已经很完整的介绍了，这个文件展所谓的相当悠久的历史包袱或者是遗产，等于说我们的最后一题这样。那所以我就更好奇啦。那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像 cultural war 这样子。可是，像我们却看到一些德国比较知名的艺术家，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案例，就是 Hedo，他也发表了他的一个声明。那这个声明的说法是说，他认为好像策展的团队或者是主办单位，我不太确定他是怎么用词啦。他就是无法胜任这个处理这个复杂性的这个议题的能力，这样。那这里面它的复杂性的议题是指什么？那无法胜任是指说不要去处理，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其实有点看不太懂它的这个方向，所以我大概就是就这两个案例来延伸跟你的讨论这样。
好，我觉得那我可以先从那个阿 Day 的那封公开信聊起，然后我们可以再谈到 Hido。毕竟，而且其实从时间序上来说也是这样，因为是那一天，有新闻出来看到那个阿 Day 要去德国的议院参加公听会，然后去谈这次卡塞尔文件展的争议，然后他写了一篇公开信。其实我觉得他这篇公开，当然这也不是第一篇，就是卡塞尔文件展争议以来，来自策展团队，或是来自遴选委员会啊，或是来自策展或是来自卡塞尔办公室的公开信，因为争议太多，已经很多公开信。那我之所以会觉得这篇特别有趣，是因为我觉得它很简要，跟也还蛮真诚的提出了他们在这次展览里面的这些位置跟一些想法这样子。而且那也是一个议会场合，所以它以不完全是一个，已经不是在一个艺术的语境里面了，它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政治的事件，所以我更加觉得这篇他的在那个公听会发表的演说是特别有意思的。然后，我在这边可以稍微简述一下这篇演说的这篇他公开信的内容。他其实在这篇啊啊，对，其实在这个公开信里面，一开始就是也是回溯到了卡塞尔文件展成立的历史。他一开始就把1995年卡塞尔文件展是在二战之后成立的这件事情先提出来，因为当时卡塞尔文件展，如同我刚刚所说的，是一个试图疗愈二战之后战争创伤的一个展览，然后试图结合现代艺术的力量、美的力量，然后去疗愈这个战后的人心这样子。但是阿黛在这个公开信里面，他立刻就请求了，所有大家可以理解他们来自的地方——印尼。当时在1955年的时候，也是二战结束之后，那时候，发生在印尼的万隆会议。那万隆会议上面是第一次有一群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共同组织了一个不结盟运动。这个不结盟运动当然是，当时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他们去集结在一起，在讨论怎么样追寻自己的真正的经济独立、民族独立，然后建立自己的国家，然后摆脱殖民主义势力的这样的一个结盟的初衷。所以阿黛他把1955年在德国卡塞尔文件展跟1955年在印尼万隆会议的这个来自第三世界领导人的这个政治意图一相较对比，你立刻可以感觉到那个张力，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对于德国人来说，或许他们可以开始疗伤了。可是对于第三世界的群体，大家都理解到，这个殖民主义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然后民族独立和经济自立的目标也都还没有实现，所以二战结束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和平时间的到来。所以我觉得阿 Day 在这个公开信里面这个起手式已经就很有力量这样。然后那当然接下来就再拉出了这次里面的两个争议点，一个是针对这次的卡塞尔的两个方向去谈，一个当然就是塔瑞帕蒂的这个争议壁画，人民的正义这个争议壁画里面所涉及到的反犹太主义的这个图像。那当然，它也是如同争议发生至今，也是先道歉，对于因为这些图像而受到伤害的人再次的致歉。但是他这边也提到说，这个图像的运用其实是，这个Terry Bardin 他们对于这些图像的运用，其实是很密切的镶嵌在他们印尼本地的殖民历史里面。那这段历史包括当时，荷兰人殖民印尼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引进了，怎么样引入了那种反犹太的 一些概念跟影像啊的跟图像啊，然后借此去描绘印尼当地的华人，试图去造成当地印尼华人跟印尼人跟在印尼的华人之间的那种暴力冲突，因此衍生的后来的发生在印尼的排华的那个一些屠杀的事件这样子。所以阿黛特别在这里指出了说，这个图像是一个具有殖民主义遗产的一个图像，他对于这个图像造成的一些人的伤害很抱歉，但是他也希望提出让大家去让德国从这个脉络去理解Terry Batin 里面的图像的这些用意这样子。那接下来他就开始强调，阮古帕这一次策展的方法啊，是去中心的啊，消除艺术总监的这种位阶啊，然后所以他接下来就是说他们在尝试这个策展方法的民主模式里面，他们一方面感到非常的兴奋，感到正在开拓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感到，也深深知道这其中必定有潜在的风险，所以他们也为此，表达愿意全部的负责，所以再次道歉。然后在这个段落之后，他就开始提到，像刚刚宇瓦尼有稍微简述的，就是他有提到说，他觉得不应该把全球南方单纯只看成是一个完全对立于或是异化于全球北方的概念，因为欧洲人在很多个世纪以来，其实就是一直跟着全球南方发展的处境生活着，然后干预着，然后甚至驾驭着。所以也因为如此，阿黛他在这边特别想要强调的，就是如果纯粹把这一届的文件展看作是一个全球南方的艺术的这个展示的话，是一个错误的假定，因为这样子只会削弱了他们认为当初在构想谷仓这个概念里面试图串联不同生存脉络、生存宇宙的这种意图。对，所以这篇就是阿黛在那个公听会上面发表的演说。然后在公听会之后的隔几天，我就是看到了那个新闻，就是 Hido Steyer 说他要策展嘛。那其实我会觉得说，这次文件展的这些相关的争议啊，绝对不是。应该不是要我们去，尤其是我们在看到那个那幅争议的壁画被Terry Badin 那幅壁画被拿下来的时候，这些复杂的情绪，它不应该是就是一个同仇敌忾的感觉，因为在当你不管你在展览现场，或是你离开，或是你看相关的新闻。这种同仇敌忾的感觉是很危险的，就是你觉得你好像一定要选一边去，去支持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艺术再现跟历史创伤的问题，所以当我们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那种同仇敌忾的感觉其实是很容易，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这次卡塞尔文件展，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理，像我刚刚有提到的那个复杂的脉络，我们应该要理解到说，目前其实，德国正在一个非常无情的这种非常残酷的文化战争之中。那这个文化战争，它并不会因为这次的文件展，它并不是因为这次的文件展而出现的。但他也不会因为这次的文件展在9月落幕，展览结束之后，这个文化战争就不见、就消失、就结束。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从德国的脉络来看，然后那些身处于德国的艺术家还有艺术人士，他们要面对的是一场比较漫长的应战，他们需要的是真正实用的这种战斗策略。但是相对而言，像是对于来自欧洲体系以外的所有观众或是参与者来说，你有时候会觉得这好像还是这个只属于德国，或者是只属于西欧语境的这个文化冲突。 然后其他参展的艺术家或者是艺术团体好像都只是这个冲突里面的配角。那这个感觉就是，尤其在我看到 Hitostyle 他发表那个退展声明的时候，心里特别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就因为我是在离开卡塞文件展的时候看到Hitostyle 退展的声明嘛。那 Hitostyle 退展的声明里面，其实他主要讲到了两点。第一个是他说，像你刚刚提到的，他不再信任文件展这个艺术机构可以提供任何形式的有效对话。可是其实这一部分他讲得很模糊啦。那我想他讲的这个很模糊是，也不是我觉得是很多媒体也是觉得说他讲的很模糊，因为他没有指出究竟是针对文件展主办方，还是针对 Rangupa，还是怎么样，还有那个有效的对话空间到底是什么。所以 Hitosai 在这部分它是有点模糊的。那第二点，它是表示说，今年的文件展，提供了所有参与在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工作环境。那这部分当然要牵涉到之前也是种种争议，一方面是有些艺术家受到人身攻击啊，有些艺术家有些行政人员薪资上面不平衡的这种种问题，所以 Hitostyle 也想要退展来表示抗议。那我觉得他的这个退展声明其实有一点点像是对于还所有，因为现在展览还没有结束嘛，所有还在卡塞尔共同创造那100天，这100天连结工作，然后共学工作、工作坊，然后不同方式生产形式的这些艺术家一个很无情的回应，就是你就是掰，我要走了这样。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过几天我也试着换另一个角度想，因为如同刚刚我讲到的，这个文件展它现在是坐落在一个非常 harsh、非常非常非常那叫什么？非常密集的一个文化意识形态战争当中，在德国。所以，如果这一届的卡塞尔文件展的这个谷仓的概念，这个强调合作、建立网络、共同分享、学习、行动的这些概念，是不是也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展览期间，其实我们有可能会看到一些参展艺术家提供了某一些不一样的行动方案，而这些行动方案是不是也可以成为现在在德国经历这些文化战争的艺术家们，成为他们的同盟，成为他们的力量，一起去在这个文化战争里面去对抗某一些势力。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或许在接下来的展览里面还可以继续期待，看看是不是有不一样的事件出现的。因为展览如同刚刚所说，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是还没有结束的嘛，所以这部分真的是再期待看看，然后我觉得这也是这一届文件展的特别之处吧，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动态的过程，更尤其这个动态过程很用力的搅在德国现在正在发生的所有冲突里面，那也因为这样，它跟所有过去的文件展就特别的不一样，这样。
好，就是非常高兴可以听婉仪这么完整的陈述，这样。那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到德国，所以能够去，好像比较能够去真正去进入那个德国的脉络。那但是同时也是，正如就是婉仪提到，就算你在德国，那你还是会感觉到这好像只是一个属于德国的哦，这样讲会不会太直接？就好像就是德国的文件长这样。其实谢谢婉莹接受我们的访谈，那我们也很期待下一次再继续跟他聊天，或者是有其他的节目这样访谈他。那谢谢，拜
谢
拜。
谢，谢谢雨娃，拜拜。